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人生七问，赵朴初老先生全文把它用书法写了下来，赠送给了雷锋团。我到中国佛学院去讲雷锋，有位弘一喇嘛给我说，他说呀，我给你探讨个问题，将军，这是不是雷锋写的？我说你怎么个意思？是雷锋写的还是抄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佛陀，就释迦牟尼讲啊，一滴水融进大海才能不干涸。雷锋这句话也在他的日记里出现过。他说可是雷锋呢，小小的年龄，他这一滴水就要滋润一寸土地，一滴水滋润不了一寸土地，但是千千万万滴水是可以滋润土地的。他说他这种奉献，这种境界，他是这样你觉悟和实现价值。他说和他的年龄，就是这种悟性啊不相方，他说非常伟大。后来我只有怎么回答他，我说迄今为止啊，现在还没有人来出来认领，这首诗是我写的，是雷锋同志摘抄的，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是雷锋的原创。所以毛主席在1965年讲过，那是开中央工作会议，雷锋的日记你们读过没有啊？我读过一部分，词人懂得一点哲学，他是来自于实践的，比那些大学生的空洞论文要强得多。那毛主席很少对谁评价懂得一点哲学的，但却对这位年轻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所以我们说雷锋是平凡的，但他又是神奇的。雷锋到了部队，经历了他一生最困难。大家看雷锋的照片，照的都很美，但是很少有站着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雷锋多高，是不是？从美的观念，他从来不照全身的，都是半身的。那这一张都显示出雷锋来，投手榴弹不过关呐，一投才十几米，一二十米，胳膊也投准了，投肿了。这是他的连长，我采访过他的连长，连长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说雷锋啊，你在科学训练呐，一口吃不了胖子，一弦挖不出个井来，就用个背包袋，一边拴在这个手上，另一个拴在树枝上，反复的练，最后实弹投掷中获得了优秀。那投手榴弹呢，那确实没个好体力，不行，我这个当兵投手榴弹也不行，就没投过40米。哎，但是那次跟我一块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里去见过上将，是投71米。那天见那个战士投多少了？91米啊！我说真厉害，要抗日战争中有这么一批战士，他妈没有小钢炮也可以给日本鬼子拼一拼，投91米了都不知道怎么投出来。当然那个时候是木柄手榴弹，现在是手雷，现在手雷投之前也要磕一下，得把撞针敲一下再往外扔。然后打枪呢，老打不到靶子上。星期天呢，其他同志都在家打个扑克玩，他在那训练。营部的书记这个老同志在说，雷锋啊，都冻成冰棍了，快回家暖和暖和。他首长啊，你劝我不如帮我，我这怎么都，我觉得瞄得很准，打不上。一看雷锋，你这个手指头怎么没有把这个扳机搂紧呢？说你使劲往前推，使劲往前推也不行，指头短了。他说这怎么办呢？后来说你改用食指吧，这个指头长一点，教了他个诀窍，这样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开车也是，他腿短，老往下出溜，要不踩那个刹车什么不行，他就自己那个房屋置在后面。 就凭着这样坚强的努力，有一个弱者变为了强者，他有点像过去的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所以他的班长这么说，他们班长一个是雷锋，一个画家，小个子的苦恼，那个小个子说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高大，但他在形体上是弱者，但都有一段千锤百炼的历史，形体上的弱者会成为精神上的强者。有一次卸车，一麻袋100斤高粱米，雷锋能一麻袋往肩膀上一扛，站不起来了，还得别人扶一下。一个1米8一个姓韩的大个子说，雷锋啊，你不是先进吗？今天咱两个比一比，看谁扛得多，跑得快。那雷锋是甘拜下风啊。这雷锋说，我怎么个子长这么小，都没什么用处。所以他也有他的苦恼，经常为个子小很多事情办不了而苦恼。但是白求恩，毛主席在白求恩的话却是启发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有这点精神都行。那有一天晚上站岗回来，一发现那个大个子战士的这个棉裤上有一个洞，他说这多冷啊，那怎么补呢？也没办法。雷锋这个心生一计，把自己的帽子里面拆了，掏出一块棉花补到他那个地方。第二天他这个战士起来，哎，我腿上这个窟窿怎么长起来了？大家想，什么长起来了？因为后一班值班是雷锋给你补上了。他还不好意思，觉得对雷锋那种态度，雷锋就笑一笑就过去了，都是战友嘛。因为雷锋有点驾驶技术，再跟雷锋这个人的性格里，他快人快语，这个班长有时候还犯点自由主义。那个时候我们当兵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有个班务会，大家都发发言讲讲，他就给班长提了个意见。这可好，以后去开车的时候啊，雷锋就老留在家里，出公差到地里去拔草。团的政治出来，雷锋啊，你怎么不开车老在这拔草？是不是班长给你穿小鞋？哎，他说不能，班长对我挺好的，我在家我开过车，也有点技术，让他们多开吧。人家不抱怨。哎，回去还琢磨，车少人多，这怎么办呢？自己用废弃的一些方向盘什么修了一个自动驾车的一个模拟器，一个是自己练，再一个带动战友练。说就是这样，雷锋在部队呢入伍第一年就立了三等功。这是雷锋。1960年发大水，他看到毛主席给灾区的人民派飞机送衣送粮，就给辽阳市寄去了100块钱，表达一个士兵的心意。有一天听到敲锣打鼓，说干什么呢？万华区成立人民公社。雷锋想到自己从小解放后是公社把他养大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公社，叫做乡政府养大的，他就带了200块钱去，想表达自己的心意。公社说，解放军同志，你也不容易，当个战士转战前不容易，你寄给你爹妈吧，寄到家里吧。雷锋听了那眼圈儿红了，他说我没有家了，公社就是我的家，你们收下当儿子里的心意吧。最后收下了100块。河南干沟小学有个老师写信，说学校办学遇到了困难，我们在报纸上知道了你的事迹，能不能帮我们一把？雷锋帮这个帮那个，在工厂的存款也花光了，津贴费基本上也没了，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皮夹克箱子收拾了，准备到典当铺里卖了。结果碰到指导员，指导员你干什么？你这个雷锋啊，我多次批评你就是不听，你有多少钱呢？你帮助人多是精神上帮，不是谁找你你都要拿钱的。那受了一顿批评，又把东西拿回来，后来从津贴费当中给这个学校 借去了100块钱。就是像这样的好事做了很多，慢慢的传到了部队。团政委说，这运输连有个小战士，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很能干，他怎么做这么多好事，究竟是为什么呀？说陈光生就是写那个地雷战的作者，你去找他了解了解，陈光生都了解他，以后写了个题目就叫雷锋同志模范世界材料。团的政委姓韩，他说我看这个雷锋还是有文化程度的，送给他改一改。雷锋拿着这个材料以后说，别写了，我就是一个战士，都是应该做的。最后雷锋就把这个题目划掉，写了一句话，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团里的领导包括连长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入伍的。雷锋这一个连队啊，有58个人救中国，有卖儿卖女的历史。说看到这句话呀，领导同志都很受感动，就明白了这个雷锋为什么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他没有了爹妈，没有了亲人，但祖国就是他的亲人，连队的人就是他的亲人，抚顺的人民就是他的亲人，他把别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而把党当作自己的母亲，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报答党和这个社会。这位杜平中将看到了雷锋的事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稿，500多字，寄到前进报，报社的社长看到了以后就报到了政治部，说这个战士不简单，和平时期很少碰到这样的战士。所以这个杜平呢，他是红军时期入伍的大学生，他还是志愿军的首任政治部主任，是他在任的时候发现了罗生将、邱少云、黄继光这些，抓了这个典型。特别是邱少云、罗生将都是一枪没发，但是授予他们特等功臣，但是慧眼识英雄啊。那么现在他在雷锋身上发现什么呢？第一段批示他连讲了，罕见罕见，太罕见了。第二段批示他都有了自己的思考，就是像雷锋这种受过这种苦的人呢，在旧中国比比皆是。但关键是现在刚解放11年，有些人就忘本了，所以雷锋同志的这种精神十分的重要。这个时候还没有雷锋精神，叫雷锋同志的这种精神。于是他的事迹就刊登在沈阳军区前进报社。大家记住，雷锋是60年1月8号入伍，入伍还不到1年就成了沈阳军区的典型，叫毛主席的好战士，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还发表社论，不忘过去，奋发图强。雷锋呢就这样出名了。然后第二年雷锋又会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21岁的雷锋又会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4号，辽阳那个地方连续多天下大雨，有些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咱们一个工兵营啊在那断粮了，半夜来电话请紧急给送粮，团长就打电话运输连，你们马上派一辆车，现在就走，选个最好的司机。这样就派雷锋带着乔安山开着车就走了，路上还遇到塌方，哎，不断的还把路填一填，清理清理石头，天亮到了部队，卸下粮食，拉回换下来的旧备装，回到营区。到营区的时候呢，将近快10点了，这个车辆是从第一张照片的右边拐个弯向左前方开，拐弯的地方比较窄，现在这块地形还在抚顺，这旧房子还在保存着，哎，过去是一个学校，后来搬走了。乔安山说，班长啊，你来开吧，路太滑。 雷锋说你开吧，没事，我在前面给你指挥着。结果车在往左前方开的时候，车的左后轮滑到排水沟里，把这根晾衣服的木桩给挤断，反弹过来打在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鼻子和嘴往外喷着血。不好了不好了，连长，这就是我们说现在在上海这个老连长。连长赶紧过来啊，抱着雷锋就坐着车送到了连队附近的职工医院，医院就在连队旁边。经过一番抢救，医生说你们准备后事吧。结果他扶到连长雷锋身上，不对呀，医生，雷锋身上还热着呢，要血我们献血，要肉我们献肉。他急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医生说不是的，他是脑颅负伤，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个连长哇的一声哭起来，自己扇着自己耳光，雷锋啊，怎么这么好的战士我都没把你保护下来，陷入深深的自责。雷锋的牺牲，抚顺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啊。雷锋虽然在抚顺两年多，他是两个学校的辅导员，但部队有个好战士叫雷锋，他还是人民代表，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知道。市委书记，过去是热河省的省委书记，那时候抚顺是中央直管的一个工业大市，把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楠木寿棺送到连队，说给雷锋同志安葬。不足70万人的抚顺，10万人走向街头送别这个战士。雷锋辅导过100多位学生，给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位学生叫孙桂琴，原来我是想下午喊他到这里来的，今天在哪个学校做报告。他是一个矿工的子女，从小家里穷，雷锋给他买本子干什么？有一次照相，摄影机在要照雷锋和孩子在一起，这个小孩被挤到后面了，说是他个子矮不上相，就不要往前了。雷锋啥话也没说，出门捡了两块砖头，说让他长到砖头上吧，所以就留下了一张照片，露出一个大眼睛。这些孩子们来给雷锋送别，但雷锋已经不在了，变作了一座坟墓，孩子们把红领巾系下来，系在雷锋的坟头，表达这种思念。一位老大娘啊，趴在雷锋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这位叫陈国富，当年是教导员，把大娘扶起来。大娘啊，雷锋不在了，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大娘，你起来吧，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啊。雷锋没做完的事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他以后带领战士们一直照顾着老大娘，直到自己转业回到了家乡宜宾，就出无良宴那个地方又交给了别的。回去以后坚持学雷锋，帮助了300多个失学的孩子上学，挽救了几十个失足的青年。91岁那一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四川的薛雷锋标兵。这是雷锋的老乡叫伊秀珍，和雷锋一起入伍到工厂，不是入伍，来到鞍钢当工人。伊秀珍这个女孩的有点娇气，吃不惯高粱米，那个时候一个月4斤的大米票，雷锋就把细粮匀给她吃，还告诉她也要学会吃高粱米，要不然怎么在鞍钢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呀？后来雷锋呢，建一个新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焦化厂，到那里去当青年突击队长，还建房子。结果不长时间，这个女的也要求去了。雷锋说：“你们这批来了多少人呢？”他说：“就来了我一个。”那你一个人怎么来呢？他说你猜一猜。雷锋脸红了，他是因为想念雷锋，坚决要求来了。后来雷锋 有一天晚上在调度室那看书，突然下起了大雨，调度员喊赶紧抢救水泥啊，有7000多袋水泥白天漏在那没搬，雷锋就把工友们都喊起来了，就拿雨布盖，最后因为雨布不够，雷锋就把自己的一床花棉被盖在那上面。第二天工厂的领导来表扬着工人，告诉这个小易和另一个女工，你两个负责把这个棉被洗干净啊，在晚上让雷锋同志有被子盖。棉被是洗干净了，被套在锅炉房里也烤好了，就是硬邦邦的，这怎么办呢？这个女孩急中生智，也还是对雷锋感情深呢，就把自己的棉被拆了，把那个被套给他掉了个包。雷锋拿出被子，哎呦，这被子怎么还软和和的了？他说什么软和和的，我们用木板敲棍子敲，给你像弹过的一样才软。他把锁楼下就赶紧给绕过去了。但是雷锋呢，第二天也知道了，因为另一个女工说是人家小易的被子给你盖的被套，不过你可不要说，你得替他保着密。雷锋心里知道了。几个月之后，雷锋就当兵了，临走送给他了一个本子，这本子上写的就是希望他这个钢铁是炼成的，只有经风雨才能见世面。这幅照片呢，今天没弄上。后来雷锋1960年就是了典型去做报告，还请小易和这女工们在一起吃顿饭。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改革，58年以后入厂的工人一律都会原籍，这个工厂也下马了，小易也被下放了，要回到湖南，但经济上遇到困难，他给雷锋写信，雷锋没有收到，雷锋给他写信也没有回音，就失去联系了。62年的4月呢，雷锋又到这个工厂里来做报告，打听到了伊秀珍的下落，说还在这儿没走。雷锋非常高兴，快到中午的时候提了一袋，那时候都是网兜买东西，一网兜水果，一网兜这个点心去看他。结果门一开，小易话没出口，泪先流，说雷锋啊，你来晚了，我已经成家了，我对不起你。两个人有没有协约，根本就没有谈婚论嫁，谁又说对得起对不起谁呢？雷锋心里也很难受，他就用仅有的2个鸡蛋做了一碗荷包面给雷锋吃，雷锋让他吃1个鸡蛋，他不吃。最后雷锋要走，要把东西留给他，点心的水果，他说我成家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雷锋就这样流着眼泪提着东西又走了。4个月之后，雷锋牺牲的消息传来，这位伊秀珍呢，换上素装，披上白纱，到照相馆找了一张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整整在箱子底压了50年了。到了2012年，纪念薛雷锋50周年的时候，已经成了姥姥的伊秀珍才对女儿说了这一段藏在心里对雷锋哥哥的感情，并且拿住这个照片参加了展览。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那床被子，这个照片还有，这是他走的时候雷锋送他的赠言：船能够乘风破浪才能前进，人能够克服困难才能生存，这是他写的诗。抹去你的印记还在心里，不再思念你盼你，还是惦记你，失去你的日子总是哭泣，你的容貌，你的笑语，想念都是梦里，但是不敢写怀念是雷锋，只是怀念的影中人。我说伊大姐呀，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了？ 他说雷锋是全国人民敬仰的榜样，毛主席号召学习。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万一因为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好，我给雷锋抹黑了怎么办？一个朴实的老人就是这样。五十年以后，他在雷锋墓前留下了一张照片。所以前天也攻击说雷锋谈恋爱，雷锋的女友很多。我的评价，雷锋有爱还没谈过恋爱，也可以一颗爱情的种子已经落土了，但是还没有长出萌芽，雷锋已经走了。说这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我在清华北大这讲到这个，大学生们对这个感受很深，一段恋情。当然 我认为恋情这个词也不准确，就是一段爱，那五十多年这么美好，他说现在有爱吗？今天结了婚，第二年一见，你对象呢？拜拜了，拜拜了，来的也快，走的也快。所以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好啊，体现在雷锋身上，也令人怀念。雷锋还有45天就能见到毛主席了，已经确定他去参加国情管理，毛主席还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但是这只南来的燕子却飞走了。雷锋走了以后如何看待雷锋，还要不要继续宣传呢？有的说太遗憾了，这一篇就翻过去了。赖传柱上将说，因为一年前他就发了火，一年前他就讲话，怎么还不把雷锋提起来啊？应该提到领导岗位上。所以他死后发了火，叫你们提你们不提，提起来不就死不了了吗？但是团党委认为雷锋入伍还3年服役期，那才入伍1年半，那怎么能提干部啊？要继续培养锻炼。现在看无论让提还是不提，都是对雷锋的关怀，都是那个年代好的作风。他辈分地写下永生的战士，光辉的榜样，只是要继续地宣传雷锋。